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这些日子乌云重重，叫人觉得透不过气来。
这些日子乌云重重，叫人透不过气来。
中东的战事成了一片的乌云，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心头。
中东的战事成为一片的乌云，笼罩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这是一个是非难分的时代。
这个一个是非难分的时代。
因为有太多的东西是似是而非。
因为有很多的东西都是似是而非。
有的人认为撒旦胡森太残忍，应该除去。
有些人认为胡森应该被除去，太残忍应该被除去。
但也有的人认为战争都不好，不应当打仗。
但有些人认为战争都是不好，不应该打仗。
甚至有的人借着上帝之名去行更丑恶的事。
甚至有人藉着神的名去行更加丑恶的事。
为什么事情会这样子模糊不清呢？
为什么事情会这样模糊不清呢？
就是因为我们不肯信从神。
就是我们不肯信从神。
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自己来决定我们自己的命运。
我们每个人都想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过了40年旷野漂流的生活。
他们过了40年旷野漂流的生活，
终于来到了神所应许之地，在那约旦河外。
终于来到神所应许之地约旦河外。
摩西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民不肯信从神。
摩西最担心一件事情的就是以色列人不肯信从神。
他们去放纵自己肉体的私欲。
他们去放纵肉体的私欲。
甚至会敬拜假神。
甚至会敬拜假神。
所以摩西就重新来申诉神给以色列民的律法。
所以摩西就重新来申诉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
这就是我们所读的生命记。
这个就是我们所读的生命记。
生命记前四章是回顾过去的历史。
生命记前四章是回顾过去的历史。
然后第五章到十一章是讲到律法的基础是诫命典章。
然后第五章到十一章是讲到律法的基础，就是诫命典章。
今天我们要读的是十二章到第十六章。
今天我们所要读的是十二章到第十六章。
讲到神要求我们做他圣洁的子民。
就是神要求我们做他圣洁的子民。
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侍奉神的人也应当是圣洁的。
所以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侍奉神的人也应当是圣洁的。
这个不 work 啊，电子都没有。OK, 你帮我按一下。在这五章经文里面讲到神要求人怎么样侍奉他。
在这五章圣经里面，神要求人怎样来到侍奉他。
神是圣洁的，所以侍奉他的人也要圣洁。
神是圣洁的，所以侍奉他的人也应当圣洁。
在生命记第十二章第一节我们来看。
在生命记第十二章第一节我们来看。
神要求我们除灭一切的偶像。
神要求我们除灭一切的偶像。
所以第一节他说，你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你们为业的地上，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这些。你们要将所赶出去的国民侍奉神的各地方，无论是在高山，在小山，在各青翠树下，都毁坏了，也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并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 清除偶像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清除偶像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偶像代表着魔鬼的势力。
因为偶像代表魔鬼的势力。
哪一个地方有偶像，哪一个地方魔鬼就可以伸张他的力量影响人。
哪个地方有偶像，哪个地方魔鬼就可以伸张他的力量。
今天我们搬到一个房子，住进一个公寓，我们都会打扫一番。
今日我哋搬去一个房子或者住去一个公寓，我哋都会打扫清洁。
但我们有没有想到要为这个房子来祷告？
但我哋有冇谂到要为呢个房子嚟到祷告呢？
求神来洁净这个地方，让我们的灵可以居住。
求神嚟洁净我哋呢个地方，让神嘅灵可以喺度居住。
有一位姐妹，她搬到一个公寓里。
有一个姊妹，佢搬去一个公寓里面，
常常就遇到很多奇怪的事情。
时常就遇到一啲奇怪嘅事情，
有的时候是书架上的书会掉下来，
有阵时嗰啲书架上嗰啲书忽然会倒落嚟，
或者是晚上就听见一些奇怪的声音，
或者晚上听到一啲奇怪嘅声音。
我们应当为我们所居住的环境祷告，
我哋应该为我哋所居住嘅环境祷告。
你可以跟其他的弟兄姐妹，或者请传道人来为你所居住的房子祷告。
你可以请其他弟兄姊妹或者传道人来到为你所住的地方祷告。
因为你不知道在你以前是谁住在这个房子里，他们做了什么样的事。
因为你不知道在你以前边个住在你这个房子里面做了些什么事情。
这里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
这里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祭坛。
所以我们要用祷告来洁净我们所住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用祷告来到洁净我们所住的地方，
使得邪灵不再能够来搅扰我们，
使得邪灵不再来到搅扰我们。
第二，神要我们在所指定的地方献祭。
第二，神要我们在指定的地方献祭。
人都喜欢凭自己的 喜好做事情，
人都是喜欢凭着自己的喜好来做事情。
所以我们买房子第一就看学区
啊，所以我们买屋第一要看学区。
我们买车子第一就是看名牌。
如果我们买车呢，我们第一要看名牌。
我们买教堂就是要找一个高尚的住宅区。
我们如果买教堂呢，就找一个高尚的住宅区。
最好是离自己住的地方很近。
最好是离自己住的地方很近。
申命记十二章第八节。
申命记十二章第八节。
他说，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不可以这样行。神不要我们凭自己的意思行。
神要我们凭着自己的意思去行。
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他们喜欢在哪里筑坛就在哪里筑坛。
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喜欢在哪里筑坛就在哪里筑坛。
但是他们一旦进了迦南地就不一样。
但他们一旦进入迦南地就不一样了。
因为他们是分开居住。
因为他们分开来居住。
如果我不喜欢到你那里去，
如果我不喜欢到你那里去，
我自己就筑一个坛。
我自己就筑一个坛。
那你也筑一个坛。
你也筑一个坛。
那不得了，整个以色列地个人筑个人的坛。
就不得了了，整个以色列地各人就筑各人的坛。
他们就要分成许多的派别。
他们要分成很多的派别。
所以十二章十一节到第十四节。
所以十二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
那时要将我所吩咐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物和手中的举祭，并向耶和华所许愿的一切美祭，都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要立他名的居所。你们要谨慎，不可以在你们看中的各处献燔祭，唯独耶和华从你哪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就要在那里献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我们的教会有许多的小组。
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小组。
好像我们今天发给各位的这一个单子，
好像我们今天发给你的单子，
这个是三月份我们各地区小组聚会的情况。
这个就是三月份我们各地区小组的聚会的情况。
如果你还没有参加小组，欢迎你选择你合适的时间跟地点去跟这些人联络参加小组。
如果你还没参加过小组，我们欢迎你和这里的时间地点去选择一个小组。
你就打电话说，我可不可以来参观一下你们的小组。
你就可以打电话去说，我可不可以来参观一下你们的小组呢。
接到电话的人一定要热诚的欢迎啊。
接到电话的人一定要热诚的欢迎。
那我们那边有11项彼此交通的祷告的事项。
我哋有十一项彼此交通祷告嘅事项。
但是我们有小组聚会，我们要小心。
但我哋有小组聚会，我哋要小心。
小组聚会不能够取代主日的崇拜。
小组聚会唔能够取代主日嘅崇拜。
因为主日的崇拜，这是身体的侍奉。
主日嘅崇拜，呢个系身体嘅侍奉。
是我们大家一同到神所指定的地方来敬拜神。
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到神所指定的地方来到敬拜神，
而不是在我们自己的家中按照我们自己方便的时间地点来聚会，
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按照在我们家喜欢的地方来到侍奉。
所以你不要说我已经参加了在家里面的小组聚会，我就不用主日来敬拜神了。
所以你说我已经参加了在这些小组里面，我就不需要来到礼拜日来到敬拜神了。
主日我们到这里来敬拜神，是神所指定我们的地方。
主日我们来到这里敬拜神，是神所指定的地方。
在这里我们得到合一的教导，我们能够同心扩展神的国度。
我们在这里能够同心有教导，能够同心合意推展神的事工。
第三个，神不叫我们去随从异教的风俗。
第三，神叫我们不要去随从异教的风俗。
第十二章三十九、二十九到三十一节。
第十二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
耶和华你神将你要去赶出的国民从你面前剪除，你得了他们的地居住，那时就要谨慎，不可在他们除灭之后随从他们的恶俗陷入网罗，也不可访问他们的神说，这些国民怎样侍奉他们的神，我也要照样行。神不许可我们采用其他异教的方式或者世界的方法去侍奉神。
神不喜欢我们采用异教的方法或者世界的宗教的方法来到去侍奉神。
罗马天主教是怎么产生的呢？
罗马天主教是怎样产生的呢？
在最早的这西元三百年，教会一直是受逼迫的。
在主后三百年，教会一直是受逼迫的。
在西元三百一十二年，
在公元三百一十二年，
罗马出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将军，叫做君士坦丁。
罗马出现一个非常有名的将军，叫做君士坦丁。
他在米威廉这个地方遇到了一场非常艰苦的战，
他在这个地方遇见一个非常艰苦的战争，
所以他就祷告神，
所以他就祷告神。
他自己宣称，他说他看到天上出现了一个十字架，
他自己宣称说他看到天上有一个十字架，
而且旁边有云写成的字说靠此得胜。
而且旁边有云写成这些字话靠此得胜。
那天晚上他做梦，梦到耶稣基督向他显现。
那晚他做梦，梦见耶稣基督向他显现，
给他一个记号，叫他把这个记号画在他所有他的兵丁的盾牌上。
叫他将这个记号画在所有兵丁的盾牌上面。
那这个记号呢，就是两个希腊字合在一起，字母合在一起，是基督 Christ 这个希腊字的头两个字母。
就是这个就是字母呢，就是希腊的两个字母，就是基督这个字的两个字母。
那么这个就是代表着基督，
这个就代表基督。
他就照着做了，果然他就在这一场战中大大的得胜，打败他的仇敌，做了罗马的皇帝。
那么他就果然呢，照着这样做呢，就得胜了，然后做了罗马的皇帝。
所以他就把基督教改成罗马的国教，
所以他就将基督教改成罗马的国教。
因此有许多的人就加入了基督教，
因此有好多的人就加入基督教。
在这种情况底下，并没有真正的理解基督信仰的内涵。
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明白到基督教信仰的内涵，
也把他们过去自己的信仰的内涵也带进了基督的信仰里面，
就将过去所有的信仰的内涵都带入基督教的入面。
君士坦丁他原来是信奉太阳神，
君士坦丁他原本是信奉太阳神，
他自己也把耶稣基督当作是太阳神之子，
他自己也将耶稣基督当成太阳神之子。
所以在第四世纪的一个教堂的天花板上看到这样一个拼画，
所以在第四世纪的时候就在教堂里面看到一个这样的拼画，
就是画的是耶稣基督骑在一个马车上，是像一个太阳神的样子。
就讲到耶稣基督坐在一个马车上面，面向着太阳神而去。
不但是如此，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被渐渐的神化。
唔单止咁样，耶稣嘅母亲玛利亚亦渐渐嘅被神化。
因为有许多宗教，他们都有女神。
因为有好多嘅宗教，佢哋都有女神。
尤其是罗马人，他们原来所信奉的多神教。
尤其是罗马人佢哋原本所信奉嘅多神教。
所以渐渐玛利亚的地位就被高抬。
渐渐玛利亚地位就被高抬。
甚至说他没有见死就被接到天上去了。
甚至有话佢未见死就被接到天上去了。
最后玛利亚成了被膜拜的对象。
最后玛利亚成为被膜拜的对象。
这个是天主教里面一个最错误的异端。
这个是天主教里面最错误的一个异端。
所以神不要我们去模仿其他人怎么样子来敬拜。
我们不可以去模仿其他人怎样来到敬拜。
第四，神叫我们不可听从假先知的话。
第四，神叫我们不要听从假先知的话。
第十三章第一节这里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们显个神迹奇事，对你们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不可听从那先知或是那些做梦之人的话。其实魔鬼也很有能力。
其实魔鬼也很有能力，
他能够行许多的神迹奇事。
佢亦能够行好多嘅神迹奇事。
对不起，不是神迹，魔鬼迹奇事。
鬼迹奇事，
我小时候就看过许多这种的怪事。
我细个时候就睇过呢啲好多嘅怪事。
那个烧的红红的炭火，这个被鬼附着的人就能够在上面走来走去。
嗰、那个被火烧到红红嘅炭火，嗰、那个被鬼附嘅人就能够喺火上面。行来行去，
他们拿刀砍自己也不会流血的。
他用刀来到斩自己也不会流血的。
几年以前在中国大陆非常迷信炎星，
几年之前在中国大陆非常的流行这个炎星
啊，因为他这一个特异功能神通广大。
因为他这个特异功能神通广大，
他到美国来访问的时候，他可以发功，就让外星安宁的这个森林的火灾都熄灭了。
佢能够发功咧，使到好多好耐好外面嘅地方嗰啲森林嘅火都熄灭啦。
这些诡计叫人觉得迷惑，
呢啲诡计叫人哋觉得迷惑，
使我们失去了对真神正确的信仰，
使我哋失去咗对真神真确嘅信仰。
在美国有许多这些传灵恩的人，
喺美国有好多呢啲传灵恩嘅人。
有的时候他们把神迹看作比神更重要。
有阵时佢睇神迹比神更加重要。
每一次聚会都要医病，都要叫人家倒下来。
每一次聚会都要叫人医病，能够叫人倒落嚟。
那么这个不是真正引导人到神面前来的方法。
呢啲唔系真正能够引导人嚟到神面前嘅方法。
人不过是被带到人的面前，
人不过是被带到人的面前。
最后这个人如果看不到，继续看不到神迹，他就离开神了。
如果这个人继续看不到神迹，他就离开神了。
还有一些人很会解梦，
还有些人很会解梦。
我们都要小心，因为这些不是神要教导我们的方法。
我们要很小心，这些不是神教导我们的方法。
因为我们把人看得越来越高的时候，我们渐渐就会失去对神信靠的单纯的心。
如果我们对人看得越来越尊重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单纯信靠神的心。
第五点这里说，我们要除灭一切假神的事物。
然后第五点话，我们要除去一切假神的事物。
就是连你亲近的人你也不可以顾惜。
就算连你亲近的人你都不可以顾惜。
三章第六节说，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生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从他，眼不可顾惜他，你不可连续他，也不可遮蔽他，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这一段经文我们很难接受。
这段经文我们很难接受。
怎么可能将自己的亲人用石头打死？
怎可能将自己的亲人用石头打死呢？
但是这里也让我们看到神对于那个叛逆神的人看的是何等严重的罪。
但是这里也让我们看到神对于叛逆他的人看到是何等的严重。
背叛神这个会影响到其他的人。
背叛神这个会影响到其他的人。
好像那个癌症的细胞它在你身体里面就顺着淋巴线就到处走。
好似呢个癌症嘅细胞，佢就顺住你身体嘅淋巴线就到处走啦。
治疗癌症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及早发现，然后把它割除掉。
治疗癌症只有一个方法，要极早嘅发现，然后将佢割掉。
当然，我们今天不会拉石头去打人。
当然，我哋今日唔会攞石头去打人。
但是神是要求我们把它放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第一优先。
但是神要求我们将它放在生命当中的第一优先。
所以在新约里面主耶稣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个是第一的。
所以圣经里面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来到爱主你的神，这个是第一的。
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的是负面的警告。
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负面的警告，
但是在新约却变成一种正面的鼓励。
在新约方面是正面的鼓励。
那个原则不变，就是要把神放在第一。
这个原则是不变的，就是要将神放在第一位。
第六点他说你不可以跟从那些流行的习俗。
第六点就是说你不要跟从这个流行的邪术。
第十四章第一节他说
十四章第一节，
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不可为死人用刀化身，也不可将额头上剃光，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的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有一个年轻人他不肯剪头发。
有个年轻人他不肯剪头发，
他理直气壮对妈妈说，他说圣经里面没有说不可以留长头发，耶稣也留长头发。
他说他理直气壮说圣经里面说没有讲到，而且耶稣也是长头发。
当然现在留长头发已经不流行了。
当然现在留长头发已经不流行了。
最流行是剃光头。
最流行是剃光头。
本来我今天有一个样子让大家看看，他没有翻译，换你来翻译。在当时替死人用刀化身是一种当时流行的习俗。
所以当这个用刀来到替死人化身是当时流行的一种习俗。
也是一种宗教的仪式。
也是一种宗教的仪式。
神不许以色列人去随从这种习俗。
神不容许以色列人去随从这种习俗。
因为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要成为圣洁的子民，
因为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
我们不需要去跟从别人那种流行的时尚，
我们不要去跟从别人那些流行的时尚。
当我还在浸信会神学院念书的时候，
当我还在浸信会神学院读书的时候，
有一次在班上同学们在讨论，
有一次在班上同学们在讨论，
就说牧师该不该在讲道的时候穿着一个华丽的这种圣袍。
牧师在台上讲到应不应该着那些华丽的那些圣袍呢？
有的同学说其他宗派的牧师都是穿那种白色然后红边非常漂亮，十字架左一个右一个，看起来很神圣的袍，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穿？
他说有些教会他们牧师呢着着那些神圣袍呢好好看，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呢？
我还记得那个老师就说了一个笑话。
我就记得个老师就讲了个笑话，
他说有一次有一位天主教的神父，
有一次有一位天主教的神父
就遇到一个乡下人，
就遇见一个乡下人。
那个乡下人就问这个神父说，
这个乡下人就问神父说了，
先生你为什么穿衣服把这个衬衫倒过来穿？
他说为什么你着那件恤衫会倒过来着呢？
因为这个天主教的神父穿的衣服他前面是没有领没有开口的，好像领子倒过来穿。
所以因为他着的衫呢那个领是没开口的，好像这个衫倒转来着。
那神父就说，他说因为我是一位父亲，父亲 father 英文就是说我是神父，我是一位父亲。
可因为我是一位父亲。
那个人说父亲有什么了不起，我也是父亲，我有四个孩子。
可父亲有什么了不起呢，我都是父亲啊，我有四个小孩子。
那神父说哎呀你不知道，我要管几百个孩子。
你唔知道我要管几百个细蚊仔。
那人说，那你衣服要倒过来穿，你裤子也要倒过来穿。
佢你嘅衫既然倒过嚟着，你嘅裤亦要倒过嚟着。
我们不要学习别人流行的东西。
我哋唔好学别人流行嘅嘢。
赶时髦，这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
赶时髦呢个唔系神所喜悦嘅事情。
神给以色列人定规了一些洁净的饮食、洁净的规矩。
神为以色列人定了一些饮食的洁净的例子。
那这些关于律法当中的条例，我们应不应该去遵守？
这些关于律法当中的条例，我们应不应该去遵守呢？
在当初教会开始的时候，也有这样的问题。
在当初教会开始的时候，也有这样的问题。
因为在他们当中，许多的基督徒都是外邦人。
因为在那时候，很多的基督徒都是外邦人。
他们吃东西的习惯跟犹太人大大的不一样。
他们吃东西的习惯跟犹太人大大的不一样。
所以他们很难去遵守这些犹太人遵守了 几百年上千年的这些条例。
他们很难去遵守这些犹太人所遵行了几百年甚至一千年的条例。
所以保罗跟巴拿巴就代表外邦人的基督徒到耶路撒冷去开会。
所以保罗就代表外邦人就同巴拿巴一起去到耶路撒冷开会。
这件事情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5章。
这件事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5章。
他们辩论了很久。
他们辩论了很久。
最后呢就决定说15章19节，所以雅各他就这样的讲。
15章19节，雅各就这样讲。
他说，所以根据我的意见，不可为难那些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牲畜的血。这里特别提到血不可吃。
这个特别提到血不可以吃。
因为生命记第12章23节说，
因为生命记12章23节说，
只是你们要心意坚定，不可吃血，因为血是生命，不可将血与肉同吃。神不许人吃血，因为血代表生命。
神不许人吃血，因为血是代表生命。
一个人如果血流得太多，他就会死亡。
一个人如果流血流得太多，他就会死亡。
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每一个细胞都需要靠血液来运送养分。
因为我们血液每一个细胞都要需要这个血液来到运行。
同时这个血其实也是蛮脏的。
这个血液其实也是很邋遢的。
所有的细菌都在这个血液中。
所有的细菌都在血液里面。
所以以前神不许人吃血，到新约仍然不许人吃血。
所以以前神不许人吃血，到新约仍然是不准人吃血。
甚至那个勒死的牲畜也不准吃，因为血也在里面。
甚至勒死的牲畜也不能够吃，因为那个血仍然在里面。
所以基督徒不应当吃血。
所以基督徒不应该吃血。
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罪流血而死。
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流血而死。
他的血为什么能够洗净我们的罪？
他的血为什么能够洗干净我们的罪呢？
原来是因为神已经定规了血做生命的代表。
因为神已经定规了血做生命的代表。
凡物若不是用血洁净的，就不得洁净。
如果不是用血洁净的，就不能够得到洁净。
所以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
所以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
因此我们尊重生命，我们就不吃血。
因此我们尊重生命，我们就不吃血。
当然这也不是说你一点血都不可以吃。
当然这个也不是说你一滴血都不可以吃。
因为所有的肉类里面多少总含了一点血。
因为所有的肉类里面多少总是含有一滴血。
但是我们不应当吃大量的血。
但我们不应该大量的吃血。
第二节第二个他说不可以吃不洁净的动物。
第二句话不可以吃不洁净的动物。
那么这个分类非常的复杂，大致分成四类。
这个分类非常的复杂，大致分了四类。
第一就是倒脚不分蹄，分蹄不倒脚的不可以吃。
这个分蹄就不可以吃。
倒脚不分蹄，反刍啊，倒脚不分蹄，分蹄不倒脚。
倒脚不分蹄，分蹄不倒脚。
我也不晓得你说什么。一般呢，倒脚分蹄的动物多半是草食性的动物。
一般呢，倒脚而不分蹄的动物呢，一般都是草食性的动物。
好像牛，好像羊。
好像牛羊。
猪算是不倒嚼，
猪是属于不倒嚼的，
因为它是杂食性的动物，
因为它是杂食性的动物，
所以杂食性的动物就比较脏，
所以杂食性的动物是比较邋遢。
特别提到沙番，沙番就是一种野兔子，
特别提到沙番，沙番就是一种野兔。
骆驼不能够吃，因为骆驼是主要运输的工具，
骆驼不能够吃，因为骆驼是主要运输的工具。
第二类就是没有翅膀没有鳞的鱼类也不能吃。
鳞感动他们，他们都是先知，施洗约翰也是，
就是没有翅膀没有鳞的鱼类也不能吃。
第二就是没翅膀没鳞的鱼类不能够吃。
这一些呢，像鳝鱼多半是生活在浅水的地区，
好似话呢个鳝鱼就多半喺生活喺呢啲浅水嘅地方，
所以容易吃这些腐肉、这些生虫的东西食物，
所以容易食嗰啲腐肉、嗰啲生虫嘅嗰啲动物，
因此也算作不洁净，
因此也算作唔洁净。
第三类呢，就是这些很凶的这些凶禽飞鸟，或者是吃腐肉的这些鸟类。
第三种呢，就系呢啲鸟类，就系嗰啲食腐肉嗰啲鸟类。
那么这个凶禽呢，是因为会攻击人，所以他们也不吃。
所以因为呢啲凶嘅恶嘅禽，飞禽呢，就因为要攻击人，所以佢哋唔食啦。
基本上凡是吃肉的东西动物都不吃。
基本上凡系食肉嘅动物都唔食。
第四类呢，就是地上爬的东西都不准吃。
第四样呢，就系地上嘅爬行嘅嗰啲类都唔食。
好像这些老鼠啦，这些蛇都不能吃。
好似呢啲老鼠啊，呢啲蛇啊都唔能够食。
最后呢，凡是自己死去的这种动物也不准吃。
仲有凡系自己死去呢种动物亦唔能够食。
所以你若是把这一些在摩西五经当中对于吃的这些条例归纳在一起的话，你就会发现到其实这个是一个卫生的问题。
所以你将呢啲摩西呢啲条例归纳起嚟呢，其实呢个系一个卫生嘅问题。
因为在旷野呢，或者是他们刚进到迦南，他们不可能储藏肉类的。
因为喺佢哋喺旷野进入迦南之后呢，唔可能储藏肉类。
所以要尽量保持食物的新鲜。
所以要尽量保持食物嘅新鲜。
那么凡是吃杂食的、腐烂食物的、甚至吃肉类的，神都不要他们吃。
所以凡系杂食嘅或者食肉类嘅，神都唔要佢哋食。
那么新约圣经怎么看这些吃东西的条例呢？
新约圣经点样睇圣经呢啲条例呢？
第一就是神曾经叫彼得吃这些不洁净的食物。
第一就是神曾经叫彼得吃这些不洁净的食物。
当然那是一个意象，是一个代表性。
这个是一个意象，是一个代表性的。
但是保罗也教导我们说什么东西都可以吃。
但保罗也教导我们说什么都可以吃。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五节，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二十五节，
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这句话广东人都很喜欢听，
这句话广东人都很喜欢听，
因为凡是地上会动的他们都吃，
因为凡在地上能够行动的他们都可以吃。
开玩笑的，
讲
第三个呢，就是说不可以因为吃东西而伤害了弟兄的良心。
第三就是说不要因为食物而伤害到弟兄的良心。
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十二节说，
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八节说，
第八章十二节，
第八章十二节说，
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的弟兄跌倒。神不要我们做吃东西做事让弟兄跌倒。
神唔要要我哋因为食嘢或者做事而到令人哋跌倒。
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布道家叫做斯布珍。
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布道家叫斯布珍。
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但是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老烟枪。
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好敬虔的人，但是呢他是有一样的，就是吸烟。
那么每一次他在准备讲章的时候，都是雪茄一根接一根的抽不停。
所以每一次他预备讲章的时候，都是吃那些雪茄烟，一支跟着一支不停的。
但是那个时代的人，他们不觉得抽烟有什么不对。
但在那个时代的人，他们不觉得吃烟有什么不对。
可是如果今天我在讲台上一边讲到一边抽烟，你们觉得怎么样？
如果我今天在讲台上一边讲到一边在吃烟，你会觉 觉得怎样呢？
我们不可以做事伤害我们弟兄软弱的良心。
我们不可以做事而伤害我们弟兄软弱的良心。
第四点呢，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这些饮食洗涤的规矩到主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都已经停止了。
第四就是讲到这些的仪式啊，这些到主耶稣的时候已经停止了。
所以在希伯来书九章第十节，
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节，
这些是连那饮食跟诸般洗涤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律，命定到正兴的时候为止。这个正兴就是指的主耶稣来的时刻，
这个在指着主耶稣来的时刻。
所以呢，因为到了新约时代，这个食物的处理跟保存的方式已经大大的改进。
到了新约时候，这个食物的保存和处理呢已经大大的改进了。
所以没有必要去限制那些容易产生细菌疾病的食物。
所以就没必要去产生那些来到使到有好多细菌的那些食物。
但是我们还是对吃东西有一些基本的原则。
但我们对食物仍然有些基本的原则。
要吃就吃有营养的，不要吃那些 junk food。
要吃就吃有营养的，不要吃那些junk food。
上了年纪就少吃脂肪高、高胆固醇高的食物。
上了年纪呢就要少吃脂肪同埋胆固醇高的食物。
下面呢他讲到财务奉献的原则。
下面他讲到财物奉献的原则。
最近好像我们讲台一直在讲奉献的事情。
最近讲台好像成日在讲奉献的事情。
其实这不是有意的安排。
其实这个不是有意的安排。
圣经里面确实有很多讲到奉献，讲到财务处理的原则。
圣经里面确实讲到很多财物处理的原则。
因为只要是人所关心的，神也是很关心。
只要是人所关心的，神也是很关心。
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收入的十分之一呢，应当这个归于神。
第一，我们收入的十分之一应该归给神。
申命记十四章二十二节他说，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取一份，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跟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这里讲到十份取一份，这是一个合理的要求。
这个十份取一份是一个合理的要求。
吃在神的面前就是带到神的会幕来给神。
在神的面前就是带到神的会幕来。
你知道我们这个数字也是十进位。
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数字也是十进位。
今天我们收入差不多三分之一交税了。
今天我们的收入差不多三分之一交税了。
三分之一交房屋贷款了。
三分之一交房屋贷款，
三分之一花在这消费的这些事情，
三分之一花在这消费的事情上。
但如果我们每一项都省10%，
但如果我们每一项都省10%，
税怎么省啊？
税怎么省呢？
你奉献就省了嘛，你奉献就免税嘛，
你奉献就免税了。
所以如果我们每一个都省10%，其实不是很难的事情。
如果我们每一个都省10%，都不是很难的事情。
第二呢，神要我们照顾穷人，照顾传道人。
第二，神要叫我们照顾传道人，
就是利未人，
就是利未人。
第十四章二十七节，
十四章二十七节，
他说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你不可丢弃他因为他在你们中间无份无业。利未人他们是负责教导以色列的百姓有关于宗教的事情。
利未人是负责教导以色列人有关神的事情。
所以他们没有得到地，他们也没得到城，没得到田，他们有城，他们没有办法畜牧，也没有办法耕地。
因为他们没得到地或者城，地或者田，所以呢他们没有产业。
所以呢，神要所有的以色列人负责他们生活的需要。
所以神要所有的以色列人负责他们生活上的需要。
我不得不说，我们教会啊，真的是对传道人很好。
我唔得唔讲话，我哋教会实在对传道人好好。
我在没有做传道人以前呢，那时候我会担心。
在我未做传道人之前呢，我会担心。
我想到将来如果三个孩子进大学了怎么办？
如果将来我三个小蚊仔入咗大学点办呢？
我也没有特别为他们去存这个基金。
我哋亦冇特别为佢哋设立一啲嘅基金。
但是现在呢，三个孩子都已经大学毕业，神真是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
但是这三个小孩子都大学毕业了，神真的很丰丰富富的供应给我们。
当然我也非常感谢弟兄姐妹对我们 的供应。
当然我也非常多谢弟兄姊妹对我们的供应。
那么我们希望继续保持这个传统。
我们希望继续保持这个传统。
第三件事情就是说，每年每三年要奉献十分之一来帮助穷人。
第三件事情就是说，每三年要奉献十分之一来帮助穷人。
请注意哈，在旧约是这样子，十一奉献都是归于教会的，归于神的。
请注意，十一奉献在旧约都是奉献给教会，即是给神的。
那么帮助穷人那是额外的。
帮助穷人呢，这些是额外的。
所以《生命记》十四章二十八节他说，
所以《生命记》十四章二十八节他这么说，
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十分之一啊，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的饱足。这里告诉我们说要帮助穷人，
这就告诉我们要帮助穷人。
有的弟兄姐妹说啊，我的钱我赚的，我高兴怎么花就怎么花。
有的弟兄姐妹说，我的钱赚回来的，我高兴怎样用了它就怎样用了它。
所以他就捐这些慈善机构，捐那个教育机构。
所以他就捐这些慈善机构，捐这些教育机构。
这些都是好事，都是应该做的。
这些都是好事，都是应该做的。
但注意，这应当是在你十一奉献之外的。
但你要记得，这个应该是在你十分之一以外的。
你十一奉献应当奉献到你所侍奉的那个教会里。
你十一奉献应该奉献到你所侍奉的教会里面。
下面呢，他教导我们金钱的运用。
下面他教导我们金钱的应用。
第一，就是要尽量免去你弟兄的债。
第一，就要尽量免去你弟兄的债。
十五章第一节他说，每逢七年的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豁免的定义乃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所有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每七年有一年的豁免年，
每七年有一个有一年的豁免年。
这一年里面所有以色列人彼此的债务通通都要豁免了。
所以这一年里面呢，以色列人中间彼此的债务都有豁免了。
这里就告诉我们，如果你成基督徒，你就借钱给弟兄，就抱着一个不要从那边要回来的心理。
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如果你有基督徒，你借钱给基督徒呢，你就要想着不要让要他还的心理。
若是你不愿意损失这一笔借出去的钱的话，你在一开始就说我不愿意借给你。
如果你不愿意这样做呢， 你就一开始就说我不愿意借给你，
免得后来两个人之间起了彼此的纷争，伤了和气。
免得两个人以后会起了和气，生了纷争。
那你说哦，这个好，我学会了原来向牧师借钱不用还呐。
所以你说这个好，以后我就知道向牧师借钱不用还了。
等一下聚完会就排队来向我借钱。
等一下散了会就排队来向我借钱了。
如果你真的需要，我也不在乎你来借钱，就来借吧。
如果你真的需要，我也不在乎你来借，你就来借了。
但我们借给别人，我们就不要抱着要别人还的心。
但我借给别人就不要想着要他还的心。
因为第七年你就应当免了这个债。
因为第七年你就应当免了这个债。
第二，就是尽量少向人借贷。
第二，就尽量少向人借贷。
十五章第六节呢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他所应许你的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是向他们借贷，你必管辖许多国民，他们却不能管辖你。神要我们少向人借贷。
神要我们少向人借贷，
因为他要我们收入多少花多少。
因为他要我们收入多少就花多少，
而不是我们能借多少花多少，
而不是我们能借多少就花多少。
今天美国人的问题就是负债太多。
今天美国人问题就是负债太多了，
所以有些人必须申请信用卡去还那些旧债。
所以有些人必须申请信用卡去还债。
我们基督徒应当有一个借贷的原则。
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个借贷的原则，
就是你所借的钱是你马上就可以还清的。
你所借的钱你要马上就可以还清的。
譬如说你买一部新车子，
比如说你买一架新车，
你一买下来就已经折旧损失 20%，
你一买下来就损失折旧 20%，
所以再加上佣金这些税金，所以你头款就应当放 30%。
所以你的头款就应该放 30%，
必要时候你车子一卖你可以还清那个钱，
必要的时候你将车子卖了去就可以还清你不债。
你买一栋房子一买下来就折旧 10% 了，
你买屋一买下来就折旧 10% 了，
再加上佣金税金这些手续费，所以是 20%，
所以再加上佣金税金就是 20%，
所以头款就应当有 20%，
所以个头款就要 20%。
如果去买教堂的话，
如果是买教堂的话呢，
那就不一样，因为你买下来就损失 50% 了，
因为这样就不是这样计了，因为你要买下来就损失 50%，
真的。所以我们贷款也不能贷太多，
所以我们贷款也不能够太大多，
我们尽量不要向别人贷款，
我们尽量不要向人家贷款，
因为生活简朴日子就会过得轻松一点，
因为生活简朴就可以日子可以过得轻松一点。
第三，要尽量帮助穷乏的弟兄。
第三，要尽量帮助穷乏的弟兄。
15章第7节讲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的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搀着手不帮助你穷乏的弟兄。我知道我们教会做得很好，
我知道我们教会做得很好，
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或者是失去了工作或者是生活困难，
我们教会当中有些弟兄姐妹或者失去了工作或者生活困难，
都会有一些其他弟兄姐妹在暗中来帮助他们，
都会有其他一些弟兄姐妹暗中来帮助他。
我相信神会纪念这样的爱心，
我相信神会纪念这样的爱心。
下面他讲到对待仆人之道，
下面他讲到对待仆人之道。
第一，就是每7年的最后一年是安息年，你要让奴仆能够自由。
就是每7年当中有一年，就是最后一年，就是安息年，你要让所有你的奴仆能够自由。
所以第15章第12节说，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者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服侍你6年，到第7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这里讲应当把第7年的工资也要给他。
这里讲到第7年的工资也要给他，
叫他能够生活下去，这是很人道的。
让他能够生活下去，这些是很人道的。
虽然旧约圣经里面讲到奴仆这种的制度，
虽然旧约讲到奴仆的制度，
但是在律法里面还是非常人道的，
就在律法里面仍然是非常的人道。
第二，如果有人自愿做奴仆的话，你就要对待他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
如果有人自愿做奴仆的话，你就要对待他好像对待一个家人一样。
所以第15章16节他说，他若对你说我不愿意离开你，是因为他爱你和你的家，且因你在那里很好，你就要用锥子把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他便永为你的奴仆了。你对待婢女也要这样。这里说在耳朵上穿洞，
你的话还移折上面有一个洞，
就是第七年他不愿意走的时候，你在他耳朵上穿洞，是表明他愿意一辈子听你的话，听主人的话。
这个在表示他愿意一世人都要听你的话，
也可以说是在耳朵上戴一个属于主人的记号，
也可以说在耳朵上戴一个属于主人的记号。
甚至说在门口，因为门是一个公开的地方，
因为这个讲到门口就是门是公开的地方，
也是表明他情愿不离开这个门，
也是说他情愿不离开这个门。
你知道这件事情正是讲到我们基督徒与神的关系，
你知道吗？这件事情正式讲到我们同基督徒与神的关系。
我们是神的仆人，
我们是神的仆人。
神爱我们，不把我们当作是奴仆。
神爱我们，不将我们当作奴仆。
他反而把我们当作是他的儿女一样。
他反而当作我们是他的儿女一样。
所以因着这一种爱的感召，我们情愿在耳朵上留下一个顺命的记号。
所以我们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情愿在耳朵上留下一个顺命的记号。
今天这个门没有关上，任何人你不愿意做神的奴仆，你都可以离开这里。
今天这道门还没关上，你如果不喜欢做这个神的奴仆，
但是我们的耳朵上都有洞，就表明我们都是自愿来做神的奴仆。
但我们的耳朵上面都有洞，就表明我们就自愿做神的奴仆。
有位弟兄在开会的时候跟人家产生了误会，
有个弟兄在开会的时候同人家产生了一些误会，
会后我就去安慰他，
会后我就去安慰他了。
他对我说，他说牧师你放心，
他对我说，牧师你放心，
这就是我的家，再怎么样赶我你也赶不走我。
他说，这个就是我家，你怎样赶我都是赶不到我走的。
我爱这个家就好像主爱我一样，
我爱这个家就好像主爱我一样。
真的，我们是自愿来做主的奴仆，
我们是自愿来做主的奴仆，
我们是被他的爱所感动的，
我们是被他的爱所感动的。
下面讲到三个节期，
下面讲到三个节期，
这三个是犹太人主要的节期，逾越节、七七节跟祝棚节。
就是三个人犹太人主要的节期，就是祝棚节、七七节和逾越节。
我们没有时间去讲这个节期了，
我们没时间讲这个节期了。
大概呢，这个逾越节是代表着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赎。
逾越节就是代表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赎，
因为他是被杀的羔羊，
因为他是被杀的羔羊。
那么这个七七节呢，是七七四十九天，就是五旬节，在逾越节之后的五十天，是代表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供应。
这个七七节呢，就是这个逾越节之后的五十日，就是代表主耶稣是我们的供应。
因为那一天呢，他们收割结束，就在那里把所有的收割通通聚在一起欢庆。
嗰阵时咧，佢哋将我哋嘅所收获嘅咧喺嗰度一齐庆祝，
这是非常高兴的事情，
系非常高兴嘅事情。
主耶稣是我们生活的需要，
主耶稣系我哋生活嘅需要。
那么到了九月的时候，这个就是他们的七月祝棚节呢，是代表主耶稣是我们的喜乐。
到到九月咧，就系佢哋嘅七月咧，就系代表主耶稣祝棚节咧，就系代表主耶稣系我哋嘅喜乐。
因为在那一天，他们已经把葡萄都收成，都榨成酒了。
因为佢哋嗰日已经将葡萄收成，已经榨成酒啦。
所以他们可以喝酒来庆祝。
所以佢哋可以饮酒嚟庆祝。
所以这三个节期呢，代表着主耶稣跟我们之间的关系。
呢个三个节期咧，就代表主耶稣同我哋嘅关系。
最后做一个总结，
最后做一个总结。
这一段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应该追求一个圣洁的生活。
这段圣经教导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追求一个圣洁的生活。
我们不要去随从这世界的风俗，
我们不要随从这个世界的风俗。
第二，我们应当吃对身体有益的食物。
第二，我们应该吃对身体有益的食物。
所做的事情不要叫我们的弟兄，软弱的弟兄跌倒。
所做的事情不要叫我们软弱的弟兄跌倒。
第三，我们应当把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到神的家中。
第三，我们应该将奉献的十分之一放在神的家中。
而且我们额外的要去帮助穷人。
而且我们额外的要去帮助穷人。
第四，我们尽量少向人借钱。
第四，我们尽量少向人借钱。
到必要的时候呢，要借钱也是借可以马上还的。
到必要，如果你真的要借钱呢，也要马上还的。
如果别人向你借钱是弟兄，你就不要期待他还你。
如果是有弟兄向你借钱呢，你就不要期待他会还你。
第五，我们对仆人要宽厚，因为我们自己也是神的仆人。
第五，我们要对仆人要宽厚，因为我们自己也是神的仆人。
所以你看，世界上是没有什么标准的。
你看看世界上没什么标准的。
所以大家按照自己的方法生活。
所以大家按照自己的方法生活。
可是我们是属神的子民，神的话写得清清楚楚。
但我们是属神的子民，神的话写得清清楚楚。
我们不可以跟从这世界上的人去随随便便的过日子。
我们不可以跟从世界上的人随随便便的过日子。
因为我们是属神，是圣洁的子民，所以我们要按照圣经的话来做。
所以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圣洁的，我们要按照神的话来做。
他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
他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天父上帝，我们读你的话，我们心里面就起了敬畏之心。
主啊，我们读你的话，我们心里面就起了敬畏的心。
因为这是四千年前所写的，到今天仍然这样子管用。
这个是四千年前所写的，但到今天仍然一样的有用。
你的话真的是永存不变的真理。
你的话真是永存不变的真理。
照着你的话去做的人就要蒙你的赐福。
照着你话去做的人就要蒙你赐福。
主啊，你既然招呼我们做圣洁的人，我们就应当带着爱主的心来服侍你。
你既然要照我们做一个圣洁的人，我们就要照你的话去行。
主啊，愿意你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耳朵上都有记号，叫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听神话的人。
叫我们每一个人的耳朵上都有记号，证明我们是听你的话的人。
愿你的爱常常充满在我们的心中，
愿你的爱时常充满在我们中间。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